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固然有其深刻以及复杂的历史、政治以及军事的原因，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悲剧的大背景之一就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倒退以及是威权体制的崛起。最近几个月以来，至少有五份的权威机构的报告警告说，历史似乎正在倒退，当今世界充斥着威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独裁者，令到世界更加不安定。而多年以来，专家一直警告说，奉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相处，全球专制化浪潮将会导致更多的战乱。就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没多久，瑞典非政府组织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报告发现，世界上 70% 的人，即是54亿人，生活在专制国家当中，高于2011年的 49%。 这个由哥德堡大学主持的大型政治学跨国调查项目涵盖了全球大约200多个国家，是目前世界民主议题研究涵盖最广的数据库之一。他们的数据显示，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了顶峰，有42个国家，而现时只有34个。之前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2021年度民主指数报告亦都指出，去年的全球民主状况跌至历史新低，全球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民主与选举协助研究所2021年全球民主状况的研究发现，自2016年以来，民主退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全球 70% 的人口居住在非民主或者是民主倒退的国家，只有 9% 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高度民主的国家。德国智库贝图斯曼基金会发布的 BTI 转型指数，该国组织2004年发布报告以来，他们首次指出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多。2022年指数列出了67个民主政府以及70个专制政权，明显逆转了前一年的74:63的比例。报告指出，新冠大流行给予了很多独裁政权利用疫情进一步限制基本权利并且压制批评声音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自由之家的报告说，全球民主化在过去16年当中一直在衰落。2021年虽然有25个国家政治权利以及民主自由取得进步，它是有60个国家遭遇了民主衰落。自2006年全球民主开始恶化以来，2021年是民主制度改善情况最严峻的一年。报告说，世界上最每10个人当中只有2个人生活在自由国家。自由之家将匈牙利以及塞尔维亚都是仅仅列为是部分自由国家。该个组织表示，在2010年选举当中掌权之后，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以宪法和法律改革巩固对该国独立机构的控制。在塞尔维亚，执政党近年来不断侵蚀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自由，对独立媒体、政治反对派以及民间社会组织施加压力。就民主状况而言，广泛的共识是全世界范围的民主水平都在下降。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弗兰兹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正在经历了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弗兰兹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研究表明个人主义独裁者更有可能引发和其他国家的冲突。民主多元化研究所在他们2022年度报告当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就在他们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世界正在面临着欧洲的战祸、东亚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等严峻的挑战。报告说，乌克兰战争的发动者亦在20年前开始破坏俄罗斯的民主，触发当前这场专制化浪潮的始作俑者，而这场的侵略战争看来明确地证实了世界因为独裁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危险。该个研究所的副教授博士在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们今年发现独裁者变得越来越大胆，正如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说，所以你要知道，好像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之间发生国家之间的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因为我们现时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独裁政权，所以这个绝对是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警告的。他还说，他们在2022年度民主报告当中特别强调了三个迹象， 第一就是政变，自2000年以来平均每年发生 1.2 次的政变，但是去年发生了4宗的政变。他说这些政变导致出现了4个新的封闭专制国家，分别是乍得、基内亚、马里以及缅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在是威权主义扩张的最新例证，致力于向全球推广民主的独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部总监斯利普维茨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而美联社的一篇分析注意到，向匈牙利领导人奥尔班以及是塞尔维亚总统姆契奇分别在各自的选举当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首批祝贺两人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不是来自邻国或者地区盟友，而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奥尔班和姆契奇属普京在欧洲最亲近的领导人之一，两人近年来一直在度仿效俄罗斯的独裁。虽然联合国大会已经两次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日趋惨烈，但是很多的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不愿意公开谴责俄罗斯，亦都不愿意加入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最近撰文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两年前就曾经表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过气，他说普京重新定义了全球保守主义，并且将自己作为他们全球领袖。世界各地的很多保守者看到普京的强大，捍卫传统的价值观，看到了自己渴望的东西化作了人影。分析人士指出，除了民主的倒退，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希望他们也都有一个不受制衡的执政环境，就好像普京这样，既是没有军方的制约，也都没有反对党的压力。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巴西和印度已经从原来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逐渐演变成为是有选举的越来越不民主的国家。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从巴西到印度虽然可以选举领导人，但是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各种反民主的行动。印度在莫迪2019年连任之后，在公民政治权利以及自由方面遭受到一系列的挫折。自由之家将印度降级为是部分自由的国家。该个组织批评说，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巴西和印度领导人却是转移实施或者是威胁实施反民主的系列行动，不单止导致了民主国家之间共同价值的崩坏，更加是在国际范围内削弱了这些民主价值。巴西总统不愿意公开谴责普京入侵俄罗斯，而印度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对联合国要求俄罗斯撤军的决议两次投下了弃权票。而此外，最近的多篇的报告都指出，非洲民主倒退的状况尤其明显。民主多元化研究所的报告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只有两个自由民主国家，分别是博茨瓦纳以及是塞舌尔，而在这个月初的联合国大会就谴责俄罗斯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的时候，在非洲大陆54个国家当中有17个国家投下了弃权票，还有8个国家是没有投票。在3月初联合国大会压倒性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立即全部撤军的决议当中，有35个国家弃权。自从该个时候以来，乌克兰的战况虽然更加残酷，上个月类似的决议的语言亦都相对温和，但是在投票当中投弃权票的国家反而增加到38个。欧洲国家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包括有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等人口不过数万、国民生产总值不过数亿美元的小国。在总统姆契奇执政之下，塞尔维亚是除了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外，唯一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实施经济制裁的东欧国家。民主多元化研究所将塞尔维亚列为是有选举的专制国家。自由之家将塞尔维亚列为近年来民主倒退最严重的国家。塞尔维亚同时亦都是世界上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之一。自由之家的斯里普维茨表示，民主倒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威权领导人越来越多地抱团合作。他举例说，克里姆林宫坚决支持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的独裁统治，而白俄罗斯当然亦都为了侵入系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基地。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当然独裁者之间的合作并不是新鲜，但是新鲜的是这种合作对世界各国的实际影响，其中包括提供军事支持，这个在2021年比过去10年当中的任何一年都更为普遍。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强调，当前美国同自由世界面临的挑战是民主与专制的制度之争。他最近在华沙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当中亦都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攻击不单止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而且是民主与专制之战。拜登的讲话被认为是可能是他总统任期之间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演讲。这个的演讲将乌克兰冲突的核心定义为是意识形态之争。虽然近年来民主倒退，威权抬头的趋势令世界更为动荡不安，政治观察人士仍然对民主最终会获胜充满信心。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最近在访问台湾的期间就表示，乌克兰战争可望开启新一波的民主化。他对台湾中央社话，他对未来的发展前景看好，战争令到民主阵营更加团结。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弗兰茨指出，民主仍然是最主要的政府形式，大多数评估亦都认为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仍然超过威权政权，而且乌克兰发生的暴行有目共睹，极大地削弱了威权模式对普通公民的吸引力。他还说，面临着普京的行动，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主要民主国家仍然是团结一致，这个可能是扭转当代威权主义浪潮的转折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